川普总统敦促国会的议员们在八月休假之前准备好一份新的医保议案。
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美国现役士兵，指控这名士兵密谋将机密文件和军方硬件提供给伊斯兰国组织。
首都华盛顿近郊的一个社区以一种静默的方式回击最近出现在树上和汽车挡风玻璃上的仇恨海报。中国时间7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纽约时报周一晚上报道说，去年安排川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与俄罗斯一名律师见面的那个人在给川普的电邮中表示，俄罗斯政府就是有关可能会伤害到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信息来源。
白宫反驳了这一指控，克里姆林宫也表示对小川普与俄罗斯律师的会面一事一无所知。据称，这位律师的客户包括俄罗斯的几家国企和一名高级政府官员的儿子，他的公司在这次会面发生的时候正在美国接受调查。那么这件事情如今受到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川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和会议安排者的邮件往来的细节。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为我们介绍。鲍荣。
平章你好。那么我们今天知道，小唐纳德·川普周二早上在推特上公布了他和俄罗斯律师会面的相关的电子邮件。这些邮件是小唐纳德和会议的安排者俄罗斯流行歌手艾敏·阿加拉罗的公关罗伯·戈德斯通之间的邮件往来。那么根据邮件的截图，第一封邮件是由戈德斯通发出的，时间是2016年6月3日。戈德斯通在邮件里说，艾敏·阿拉加罗的父亲房地产大亨阿拉斯·阿拉加罗是同俄罗斯检察官有所会面，那么检察官表示说能够提供川普竞选团队一些官方的文件和信息，证明希拉里和他与俄罗斯之间的交易的罪状。他还强调说，这应该对你的父亲很有帮助。紧接着戈德斯通还说，这显然是非常高级和敏感的信息，这是俄罗斯及其政府对川普先生的支持的一部分，由阿拉斯和艾米协助。那么小唐纳德对此的回应就是，如果是像你所说的那样，那我非常喜欢，并要求和歌手艾敏进行电话会谈。那么随后的电邮又显示，戈德斯通试图在6月6日安排小唐纳德和艾敏进行电话会谈，电邮没有显示两人是否通话成功，但是小唐纳德同时在推特上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两个人没有能够在电话里商讨此事。随后6月7日的这个电邮显示呢，戈德斯通说艾敏要求他安排俄罗斯政府的一名律师和小唐纳德会面，该律师马上将从莫斯科到达纽约。他还说，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这次会议。小唐纳德则指出，与会人员将包括当时的川普竞选团队的主管保罗·马纳福特以及川普的女婿库什纳。最后一封电邮还显示，小唐纳德将两人的这个对话全部转发给了上述两人。那么小唐纳德在推特的声明中说，我以为他们所谓的持有希拉里·克林顿的相关信息是政治反对派研究。他还说，这名女性，也就是之前所说的这名律师，正如他公开表示的，并不是政府官员。我也已经说过，他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他最后还强调说，请把这一点结合情景考虑，因为当时俄罗斯涉嫌干预大选的事件还没有发酵。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兰西·佩洛西已经表示，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被传唤到国会作证。而在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则转述了川普总统的一个简短声明，他说，我的儿子是一个优秀的人，我赞扬他的公开和透明。那么面对记者的追问呢，桑德斯反复重申，相关的信息应该寻求小唐纳德·川普的回应，白宫方面不再就此事进行评论。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那么在美俄关系的最新发展方面，俄罗斯官员表示，俄方准备驱逐约30名美国外交官，并没收美国使馆的财产，以报复美国对俄国的制裁。 去年12月，作为对俄国干预美国大选的惩罚，奥巴马政府驱逐了35名俄国的外交官，并在马里兰州和纽约州查封了2个据信用于情报收集工作的俄罗斯办公地点。俄国媒体消息报昨天援引来自俄国外交部的消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会见美国总统川普时提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制裁的问题，并再度否认了干预美国大选的相关指控。消息报报道称，俄国和美国未能就美查封俄办公地点达成共识，俄国决定以驱逐美国外交官和没收美国使馆的财产来反制美国。
再来看国会方面，美国国会在休会了一个星期之后，本周返回华盛顿，议员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参议院的医保法案。为了争取足够的时间来推动医保法案，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星期二表示，国会8月的休会将延期举行。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请李逸华来介绍。逸华。
好的，林森，您刚刚说的没有错。刚刚在稍早的时候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已经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原定8月份参议院要举行的这个休会期呢，将会延后到8月的第三个星期才会正式开始。那么这个麦康奈尔他在声明当中是谈到了，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重要的立法程序，以及进行因为民主党人不愿意配合而停滞的这个阁员确认的程序，这个参议院的休会期将延到8月的第三个星期才会开始。那么参议院决定这个休会的这样的这个宣布呢，基本上凸显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共和党所把持的国会以及川普政府呢，对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目前还没有任何重大的立法程序通过的一种挫折，并且感到这个不安。那么对此呢，这个医保法案呢，因此对于共和党的人来说并不代表只是一个医保法案，更象征着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重要的立法成果。那么我们也还记得，在川普总统上任的时候呢，其实他一开始就谈到了有4项的重要的优先这个计划呢，是他希望能够在第一年或者是他这个上任之后能够赶快优先进行的，也就是包括了这个医保法案，以及税制改革，以及监管这个法规的这种改革，最后呢还包括了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这个确认。那么目前为止呢，只有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由戈萨奇进行了确认之外呢，在立法过程方面呢没有任何重大的突破，因此对于共和党人来说也是相当的焦躁不安哦。那么对此呢，这个共和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今天稍早呢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来呼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能够取消或者是缩短8月的休会期，让立法这个议员呢能够留在华盛顿继续进行立法的工作。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今天稍早的记者会上片段。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t that agenda, what the president ran on, what a lot of us ran on.
当你看到我们的计划。总统推动的计划和我们推动的计划，许多地方都是两党共同的计划，但我们时间不够，我们缺少的是时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创造更多时间，我们可以这么做。
We can create more time. We can do that.
But we can't pass bills back home. We've got.
我们返回选区就无法通过法案，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在此，我向我的同事们建议。我们必须利用整个8月休会期来工作，向美国人民展示些成果。我不知道有几个劳工阶级的美国人能随便休整个一个月的假。
是的，这个麦康奈尔的这个决定呢，可以说是呼应了这个共和党内部这个议员的这个最大的呼声了，都是希望能够有大概有目前有大概8到10位的议员呢，已经表示希望能够休会的取消或者是延后休会进行。那么可能观众朋友会想到说，这个国会的这个休会这个时间呢，是不是可以自由的这个调整的？其实事实上呢，国会8月份的这个休会是立法所规定的，这个法案呢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通过的一份叫做这个立法重整法案。那么法案当中是明确的规定，国会议员呢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进行休会，一直休会进行到这个9月的劳工节，也就是第一个大概是第一9月1号的时候呢才来返回华盛顿。那么大概一共有5周的时间，议员将会返回选区进行这个选区的工作。除此之外呢，议员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做一个稍微短暂的一个休息的这个时间哦。那么不过呢，历史上呢也有一些这个也有曾经有过经验，是这个议员呢在休会期间必须返回华 盛顿然后进行一些重要的立法工作，例如在2004年还有2005年的时候呢，2004年是因为当时由于这个911法案的这个911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出炉，因此国会议员是特地返回了华盛顿，暂停了他们休会的计划，然后返回华盛顿来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则是为了这个卡特里娜的飓风，为了这个拨款的法案呢而返回华盛顿来进行开会。那么最后一次这个国会呢是这个延后了这个休会呢，则是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呢国会是为了讨论一项移民法案当中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程序而进行了休会。林森，
一华，那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那么参议院的这个医保法案的这个进度目前怎么样？那么到底有没有希望通过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延后休会的这种办法来进行讨论，然后来取得进展？
是的，目前各界都相当的关注医保法案目前的走向。那么共和党方面呢，目前极力要争取的就是能够争取党内的这个足够的票数来支持他们所提出来的医保法案。不过目前看来呢，共和党方面所面临的挫折还是相当的大。目前共和党内部呢已经有相当大的分裂的声音，一派呢是希望能够与这个民主党来进行合作，另外一派呢则是希望把法案当中奥巴马法案的这个色彩能够完全的去除。因此呢，这个党内的这个分裂的声音还是相当大。不过呢，这个共和党参议院的这个议员呢，非常希望能够透过继续讨论还有协商的方式呢，来完成他们消弭他们的之间的分歧。有关情况，我们来下面来看一段有关的报道。
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星期二举行党团会议，目的是寻求共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一对他们的同事说：“
除非我们行动起来，否则保费大幅上涨的势头将会继续下去。”客户们正在了解明年的情况，好早做打算，但是情况令人担忧。
麦康奈尔最近暗示，共和党或许必须与民主党合作，修改奥巴马医保法，帮助一些州应对医保面临的艰难局面。民主党方面一直不愿推动这一两党合作的努力。
It's unacceptable. It's unsustainable.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目前参议院共和党呢有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星期，也就大概在星期四左右的时候呢，能够推出一项修改过后的医保法案。那么共和党的这个麦康奈尔呢也表示，他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在尽快的，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国会办公室的一个这个评估报告。那么最快呢有望在下个星期能够就新的医保法案来进行表决。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机星期一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坠毁，至少16名军人丧生。美国官方表示，坠毁的飞机是一架 KC-130 加油机，失事地点在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以北大约135公里处的一片大豆田里。飞机失事的原因还无法确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表示，飞机坠毁令人心碎。川普写道，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16具遇难军人的遗体已经在飞机失事的地点及附近区域全部找到。
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美国的现役军人，指控他将机密文件和军方的硬件提供给伊斯兰国组织。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服役美国军人，指控他卷入恐怖主义，计划将机密文件和军事设备寄送给伊斯兰国组织。士官乙等兵伊凯卡康在夏威夷的驻军所在地受到关押。此人的父亲克里夫德说，他对儿子星期六被捕感到震惊。
他怎么会那么做呢？他已经拥有了一切，我真的搞不懂。
美联社报道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伊凯卡康企图将机密和非机密文件送给伊斯兰国，并阴谋要寄送一架无人机给伊斯兰恐怖组织。联邦调查员对他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在与华盛顿临近的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一个社区以一种静默的方式来回应张贴在公共场合的仇恨海报。这些海报针对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群体，呼吁白人至上主义。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带我们来到这个社区的一条主干道上，这里的店铺老板表示，任何形式的仇恨信息都是不受欢迎的。
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德尔雷社区声称自己是仍然保留着主街的地方。这里安宁友好的气氛在一个早晨被打破了，人们发现街上贴满了针对黑人、穆斯林以及其他群体的仇恨海报。那种形式的仇恨和那些负面观点不是能让我将之与德尔雷联系起来的东西，特别是我和我的未婚夫就住在这个社区。当地的商铺正在用自己的标牌进行回击。
就我而言，竖起标牌是为了表示我是在这个社区长大的，我现在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我会与这个社区站在一起，对抗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行为。
仇恨不是这里的一种品质，大家都认识彼此，我们都是朋友同事，这就像是对我们的人身攻击。仇恨跟偏狭的信息在这里是不被接受的。
言论自由是被美国宪法保护的，但不应据此而对那种性质的言论表示友好。
社区药店的窗户上贴着标语，写着欢迎所有人。药店的老板之一史黛斯·斯沃茨说，这家药店雇有不同种族的员工。我们有拉丁裔员工，有穆斯林员工，有波斯员工，我们哪里的人都有，所以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顾客也感到受欢迎。这家小狗用品商店外面张贴的标语是拒绝仇恨。自从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以来，店主保罗·海尔认为仇恨言论已经失控了。
是谁最先传播这些恶意仇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从许多人口中都听到过，但这必须停止。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维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的综合机构消防中心每年都以地图的形式发布公告，标示出具有野火风险的地区。今年地图上西部地区面临的野火的风险超过往常，而就在这个星期，美国西部多个地方发生了野火。
目前有多达80场活跃野火出现在美国各地，大火迫使将近8000居民从住宅撤离。我们看到的这些露营者也经历了风险，他们一度被快速移动的火焰围困。
他们被困住是因为道路完全被火焰和倒下的树封锁了，没法把他们带出来。
大火已经摧毁了大量财物，还威胁着数千房屋和这一地区另外的设施和建筑。加拿大西部和美国亚利桑那、科罗拉多、俄勒冈以及内达华等几个州也有野火在燃烧。美国西部大面积干燥的气候和创纪录的高温是野火频发的主因。消防员们指出，这仅仅是夏季野火触发阶段。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祝贺伊拉克总理及其安全部队成功地从伊斯兰国手中解放摩苏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卡塔尔，为解决波斯湾国家与这个邻国之间的争议进行会谈。有评论说，川普在20国峰会的一系列举动，为中国等其他新兴国家担当更重要角色打开了大门。如何评价川普总统这次20国峰会的表现和欧洲之行？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卫视《美国观察》。
据《纽约时报》报道，去年安排川普儿子与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的男子，在给川普的一封电邮中表示，俄罗斯政府是可能会伤害到希拉里竞选的信息的来源。美国总统川普敦促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议员们要在八月休假之前准备好一份新的医保议案。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现役军人，指控他计划向伊斯兰国组织传递机密文件和军事设备。伊拉克和联盟部队星期一宣布，已经在摩苏尔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力量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尼亚来做进一步的报道。尼亚。
好的，平章。尽管如此，伊拉克军人说，摩苏尔老城的小部分地区还有战斗正在进行，武装分子在几百米的地方誓死抵抗。这场已经持续了九个月的战斗仍然还在继续。我们从前方发回来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有军人在摩苏尔城的街道上跳舞，庆祝击败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而与此同时，联军遭到伏击和收容伤员的消息仍然出现在媒体的头条位置上。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Soldiers dance in the streets in Mosul celebrating the defeat of Islamic State militants.
士兵们说，这里的战斗更加残酷。伊拉克军队和联军在继续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进行空袭。被俘的人中有一些可能是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但是还在战斗的武装分子中，大部分可能会拼死抵抗。许多人来自国外，这些人是这些武装分子中最疯狂的。其他的武装分子或许是没有选择。
有些武装分子要投降，但是他们害怕在逃跑的时候会被外国武装分子打死。
摩苏尔市的广大地区都在伊拉克部队的控制当中。这场战争进行了将近九个月，有90万人背井离乡，数以千计的平民被打死。老城的废墟下面到底有多少具尸体尚且无法统计。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没有情报能够证实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已经死亡的有关报道。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二报道说，该组织已经获得证实伊斯兰国这位领导人死亡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卡塔尔，协助解决该国与波斯湾国家之间的争议。蒂勒森与卡塔尔的外交部长萨尼在首都多哈会晤，他赞扬萨尼帮助稳定局势，使之不再进一步的恶化。上个月，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埃及等六个国家断绝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对卡塔尔实行了海陆空的封锁。他们指责该国与极端主义组织有联系。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个星期在德国结束，国际媒体和舆论说，美国总统川普成为这次峰会的焦点人物。在这次峰会期间，川普会见了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并且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商讨了共同对付朝鲜的方法。川普总统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言欢，表示对会谈感到满意。另外，川普选择将美国退出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有评论说，川普在二十国峰会的一系列的举动，为中国等其他的新兴国家担当更重要的角色打开了大门。那么，如何来评价川普总统这次二十国峰会的表现和欧洲之行，我们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万明教授今天是从美国缅因州通过视频参加节目，欢迎万明教授。
谢谢。
嗯，万明教授啊，这个关于川普总统这次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这个表现，还有他的这个欧洲之行，现在这个评论比较多，也有些是特别负面的一些评论。从总体上来看，你是怎么评价川普总统这次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表现和他的这次欧洲之行的？
我同意那个比较负面的评价，就是说呢，他这次去欧洲去参加这个二十国集团这个峰会，这个成果很小。我想呢，从很大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一个国家在对十九个国家，看不到这个世界领导人的这个样子。
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就是他的现在的那些政策呢，与其他国家不一致。就是这个巴黎协定，因为他退出了，而其他所有的国家的都没有退出。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默克尔就是德国这个首相呢，他这个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他又是这个这次峰会的主持人，他这个事情非常强调，可以看出那个其他所有的国家呢，都强调要这个要遵守这个巴黎的协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自由贸易的问题，就是因为他那个川普总统呢不希望这个多边的这个国际的组织，他希望双边的谈判，但是其他国家没有太大的意愿。
嗯，在这一次峰会这个结束的时候，应该是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过一次会面。那么报道是说呢，他们两人呢是共同来商讨了面对这个怎么来对付这个朝鲜问题。那么就是说，你是怎么评价这一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这样的一次会面？就是说，对于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预示？特别是川普总统，可能今年年底的时候，可能还要访问中国。
我想呢，他这次会见比那个外界预期的要好的很多，因为特别是在美国这个方面呢，很多人认为呢，就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在解决北朝鲜核导弹这个问题上呢，做出努力不够，所以呢就有批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会谈之前，我就认为呢，可能这次会呢不会太差，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呢，他并没有对习近平主席个人有任何的攻击，而我想那个习近平主席呢，他也会呢，就是说避免在这个峰会上呢，这个双边会谈上呢，要采取对抗的这个角度，所以从某种程度看呢，就是说这个双方的关系仍然在维持。
嗯，那就是说对于未来的美中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预示，在你看来？
我想那个就是像贸易问题，我想那个仍然会出现很多问题，但从某种程度上呢，这是双边这个关系呢，即使其他总统就是希勒瑞做总统的话，也会在这贸易问题上呢会与中国那个有这个有摩擦，这是关键的是要看整体方面。我想整体方面呢，现在这个关系呢还不是太差。
嗯，那么如果没说错的话，应该是下个星期的时候，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所谓叫做全面经济对话，这也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副总理汪洋可能是要来参加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全面经济对话。你怎么预期这一次的这个全面的经济对话？
我想很多方面会有些象征性的这个措施，我想呢从实质方面哈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这个虽然说川普非常强调美国第一，强调美国的经济利益，我想中国或其他的国家呢在这些贸易问题上，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这不光是中国，你去看那个德国，就在那个二十国集团的峰会上，他就表示呢，如果这个美国政府对他采取这个保护措施的话，这钢铁方面，那他们一定要这个要报复，就是不惜这个贸易战争。我想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川普是希望美国第一，以双面这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呢，其他国家好像呢就是说不是说太害怕这个事情。
嗯，你觉得这一次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川普和习近平两人就这个朝鲜问题进行了会面啊，就是报道是说他们两人进行了商谈，那么美国的朝鲜政策会有什么样的重大的调整吗？
那个美国就说在一个峰会之前所讲的都是要对中国这个施加压力，就是说呢采取就是说所谓的再就是第二次的那个制裁，就是对中国那个个人或企业对这个与从他们角度上呢是协助这个北朝鲜的要进行制裁，因为他们对北朝鲜本身也已经制裁的非常多。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要放出这个风声呢，要这个不惜采用军事手段，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如果美国采取军事手段，会对中国有很大的负面。但是我们现在看出那个中国那个态度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说呢，他这个他不认为从军事手段可以解决问题。另外呢，他与这个俄国是站在一起的，所以从某种人看呢，就是说，你看中俄一方，美国跟日本是非常坚定，那么这个韩国呢，基本是倾向这个美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很难解决问题。
嗯，前一个是应该是上一个星期，如果没说错的话，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叫尼基·黑利，在这个联合国是发表了非常这个措辞非常强硬的一番话，就是实际上是说呢，就是说到了美国采取某种军事解决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时候了。那么在你看来，美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吗？
我不太清楚，就是说他这个美国驻联合大使说他这个发言呢，是不是与这个川普总统本人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讲话之后呢，这个美国国防部长麦蒂斯就讲出了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战争的手段，因为这个整个的局势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美国没有太好的选择，因为要如果就是采取军事行动的话，这个损失太大。如果采取军事行动，损失比较小的话，我想美国可能早就动手，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呢，是已经就是被北朝鲜遏制住了，从某种程度上讲。
嗯，六方会谈这个平台怎么样？因为在华盛顿这边有很多这一个领域的一些专家，或者是前美国政府一些官员，仍然对过去许多年来的这个六方会谈这个平台，觉得还应该发挥作用。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重启六方会谈？
我想那个就是说，有很多人是就是要采取对话，但有很多在美国这方面认为这种六方会谈只是谈话，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这个日本方面也是认为就是说这种对话没有实际意义。但问题呢，就是没有其他好办法，比如说美国、日本、韩国这三方啊，那个朝鲜是不会跟他们谈的。那么现在又中国呢与俄国呢这个态度又比较接近，所以在这种情况，我想最后呢可能还会回到六方会的，因为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嗯，说到了俄罗斯，这次在这个峰会期间啊，川普总统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面了，就说两人还是这个握手言欢啊，各对都表示了对对方的欣赏，见面以后非常高兴，川普总统特别说呢，对这次这个会谈是非常的满意。你是怎么看他们这次会面的？
我想他那个，因为这个俄国问题现在美国政治中呢，这个负面影响非常大。如果就是说这个川普在这个与普京的会谈呢，我想那个所谓美国精英层就是政策层的评价比较低，就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呢，就是认为呢这个普京在干预了美国这个民主的进程，这是总统大选。那么现在好像哈呢，那个川普并不批评他，所以他们非常反感这种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想那个川普总统在实质上能改变与俄国关系那个可能性不大。从某种程度上，这对中美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个因为那个美国政精英层对俄国特别反感，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形势呢就稍微好一点。
那么说到了就是可能对这个美中关系会是一个利好，那么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说美国要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就有评论说川普的这种做法可能会给特别是中国等一些其他的国家，那么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这样的作用或者角色，打开了一个大门，你是怎么看这个评论的？
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呢，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现在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能接替这个美国这个作用，因为美国在世界上呢是一种全面的这个作用，军事方面、安全问、政治、经济，这个整体的方面。那个，我想其他很大国家呢，包括中国、德国，甚至这个俄国，他们可能有对某些方面有兴趣。但是我想现在他们还看不到他们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因为这个负担这个代价会很大。
好的，非常感谢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专访阿肯色州州长，谈中国投资的影响及挑战。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将提出一项计划，要求外国学生每年重新申请留美许可。这个具有争议的举措将为成千上万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持学生签证的人增加新的额外开支和手续。有关官员警告说，该计划还处于起始的阶段，所要求的规章改变可能需要至少18个月的时间。该计划可能还需要负责颁发签证的国务院的同意。这些官员表示，拟议中的计划寻求通过更密切的监视学生来加强国家安全。这项计划的提出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国安部的官员表示，140万名在美留学生与交换学者当中，约有2.8%预期居留，这个比例比一般的持其他签证的预期居留人数高出2倍。首轮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将于7月19日在华盛顿召开。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已经成为了中美经济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议题也势必会成为此次对话的重点。中国投资究竟为美国带来了什么？地方政府在努力地吸引中国投资的同时，是否做好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的准备？带着这些问题，我在不久前专访了在吸引中国投资的问题上颇有建树的阿肯色州的州长哈钦森。
Thank you very much, Governor.
哈钦森州长，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阿肯色。
I can see this is a state.
我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州，基于这里的资源、地理位置，还有这里的人民。但是在2015年之前，中国在阿肯色州的直接投资额几乎为零。为什么会这样？
Why it is the case?
Well, because we hadn'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hina and really developed relationships.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太关注中国，没有去发展应有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只是不了解阿肯色。从中国来的访客通常去东部或者西部的沿海地区，而且中国经济在逐渐成熟。随着他们经济成熟，他们开始为他们成熟的产业向外拓展市场，比如美国市场、欧洲市场，还有其他地方。所以这些综合的因素使得我在成为州长之前没有来自中国的投资，不过我正努力改变这一点。
是，我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自从您2015年担任州长以来，您已经和四家中国企业确认了投资协议，为阿肯色带来了将近2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还有1250个新的工作机会，这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在这些数字的背后，中国投资究竟为地方社区还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Chinese investment on local communities and normal people's life in Arkansas.
Dramatic change. What these
巨大的变化。我们阿肯色的社区所需要的是待遇好的工作，以此来建设他们的社区，来改善他们的学校。一个好的例子，在阿卡德尔菲亚市附近，中国的太阳纸业公司将在那里投资。仅仅是这个消息所带来的兴奋感，就已经为当地带来了新的商业，因为人们预计那里将会有经济增长和机会。中国投资切实地改变了社区的氛围和社区的发展势头，给予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给予他们的家庭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投资目前还都处在规划的阶段，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投资进来，变化也正在发生。
You led trade missions to China in 2015 and 2016.
您在2015年和2016年两次的率团访问中国，一方面去吸引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也去推销阿肯色州的农产品。两次访问都颇有成效，为阿肯色州带来了大笔的中国投资。可以跟我们谈谈您在中国的经历吗？比如您如何说服中国的商人选择阿肯色州而不是别的州？再比如您如何敦促中国政府对美国农产品进一步的开放市场？
To further open their market to American agriculture products.
What I learned is that it's important not just to go to China one time.
我学习到的一点是，你不能只去一次中国，你需要持续的去中国，这样你可以和中国的领导人还有商界建立更坚固的信任关系，他们得以了解你的州，得以了解你，他们看重的是你对中国的长期看法，所以大部分的生意都跟关系和信心有关。当然阿肯色州也有很多值得推销的，当你看到我们所处的枢纽位置，我们的运河系统，我们提供的物流还有劳动力等等，你就明白，向中国推销阿肯色州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会说，吸引中国投资靠的是与中国的关系，再加上我们能提供的这一切。
Is an easy sell that I can make to China. So I'd say it's the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all that we have to offer.
In order to make your state more competitive,
为了让您的州更具有竞争力，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更有吸引力，您的政府和其他州一样，向中国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些激励政策。比如来自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补助、现金折扣，还有税收返款。当我在网上读到列举了一些激励措施的报道时，我注意到一些来自当地民众的评论，说政府是在将纳税人的钱转移给中国的富翁。您如何回应这样的批评？
Merely transferring money from local taxpayers to Chinese billionaires.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those critics?
Well, first of all, we're competing with other states in attracting industry.
首先，我们在招商引资的问题上是在和其他的州竞争，所以一些激励政策很有用，也很必要。其次，我们给外国投资者的奖励并不给本土企业多，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你能获得的奖励主要取决于你创造就业和雇佣的工人数量。我们还给予一些激励措施来帮助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们提供的奖励都以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机会增加等方式留在了阿肯色，这一点是被谨慎管理的。
China is not the only country you are recruiting.
中国并不是您吸引投资的唯一对象。事实上，在访问中国的同时，您还访问了日本。 那么和来自其他国家比如日本的投资相比，您觉得中国投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日本是一个更成熟的市场，我们已经和日本合作了很多年了，大概有十多家日本公司在阿肯色州有投资，我们和日本之间已经建立了关系。所以曾经的一个对比是，在阿肯色州我们有大量的日本投资，而中国投资却是零。我觉得这是我们要从中国抓住的机会。说到对比，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在中国你不仅仅要和企业界合作，你还需要更多的和政府合作。可以说在中国政府扮演着更大的角色，所以你去到德国、欧洲、日本或者中国，不同点就在于政府的角色。
Well, speaking of the role of Chinese government,
说到中国政府的角色，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期待能在外国投资，中国政府近日却收紧了资本管控，这使得对外投资变得更困难。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呢？So how do you read into this situation?
Well, that's something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I was delighted that these four investments.
这是我们正在关注的一件事。我很高兴，这四笔来自中国的投资都坚持到底了。他们做出投资承诺之后，都开始了打钱、转账、购买资产、雇佣工人、启动工程的工作。所以我的经验是，一旦中国做出了承诺，他们会坚持到底的。这是我们的经验。中国确实正在收紧海外资金，我们要看看之后的结果。我希望即使是这样，我们依旧可以扩张。对每一个国家或者州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吸引多元化的投资。我很高兴看到来自中国的投资，我认为这反映了阿肯色和山东省乃至整个中国关系的提升。但我们也要确保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在阿肯色投资，因为这是一个受制于政治风向的全球市场。我们把同中国的关系视作一种长期关系，但我们也清楚，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政治领导层也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希望能够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说我们能度过这个阶段，能和中国长期维持一个坚固的关系。
We can survive that and have strong relationships for the long term.
Well, many Chinese companies, especially in manufacturing sector,
许多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企业，他们已经在中国习惯了劳动力的低廉、环保监管还有劳工权益监管的松散，所以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抱怨。比如我们已经听到一些中国公司在抱怨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没有中国工人高，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一些中国公司的美国雇员在抱怨他们的中国雇主不按照美国的标准行事。这种状况被形容为文化冲突。首先，您同意这种定义吗？另外，您对此是否有所担忧呢？
This kind of situation has been described as culture clash. So firstly, do you agree with this definition? And secondly, does thatconcern you?
Well, I think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a education time frame that you have to go through.
我觉得总要经历一个学习的阶段，即使是一家法国公司，法国公司的运营方式和美国公司也有不同，日本公司、美国公司、中国公司，他们之间都有不同，所以总会有文化冲突的问题。这需要双方坚守承诺，相互理解，还有很多的对话。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方决定投资之后，还需要雇佣一些当地的专家来帮助他们解决文化的问题和劳资的问题。他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说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也应该采纳。反过来也一样，我想你会看到中国的商界领袖们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举措，他们也想要采纳。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互相学习，这会是很棒的双赢。
I see this as a great win for both sides whenever we have those exchanges.
As a governor, how do you?
作为州长，您如何一方面为潜在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更有利于经商的环境，另一方面却更好地保护当地的工人还有环境？您如何平衡这两点呢？
How would you make the balance?
Well, we have our environmental rules, and
我们有我们的环保法规，我们不会有所偏离。 但我们也希望和商界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只要他们有好的意愿，愿意保护环境，做一个好的合作方，我们就会和他们亲密合作。对于中国投资也是这样。他们来到这里，看到我们怎样努力保持我们的河流清洁、回收材料、保护我们的水和空气的质量。我认为他们会成为很好的合作方。他们和其他所有企业一样，都必须遵守相同的环保法规。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全新的冒险。但我很有信心，也希望我们拥有一致的意愿，来遵守所有必要的法规。
Really comply with all the rules that are needed.
You just mentioned.
您刚刚提到，在进行经济发展的时候，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么，您怎么评价川普政府在和中国建立关系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您对总统有怎样的建议呢
？What would be your suggestions to the president, if any?
Well, I really, first of all, applaud China that, you know, in the early days when there was a little.
首先我非常赞赏中国早些时候在川普总统和台湾的那通电话引发了一些敏感时没有过度反应。他们明白美国刚有了一个新的政府。我觉得中国表现得非常成熟。同样的，川普总统在和台湾总统通话后还会见了中国主席，那是一次很好的交流。他们释放出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将继续和中国进行贸易，没有任何事情能使这一点放缓。我认为两位领导人都展现出一种认识，那就是美中两大经济力量将从相互的沟通与合作中获益。
有什么建议吗？
说到建议，我曾和川普总统有过一次很好的会面。我当面对他说，阿肯色是一个依赖于全球贸易的伟大州，我们不想陷入关税提高、国际贸易受阻和保护主义的状态。这对像阿肯色这样一个有农业产品出口州来说很重要。阿肯色当地的企业，比如泰森公司和沃尔玛公司，在中国都有分部，我们依赖于这种国际贸易，我们不希望任何事情对此有所阻碍。
We don't want anything to slow that down.
All right, thank you.
好的，谢谢您，周长先生。
For your time.
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鼓励员工们在工作时间当中啊，通过运动来稍作充电。记者许湘云访问了华盛顿附近的一家公司，我们和他一起去看一看。
现在是上班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许多人正在做瑜伽。这些人不是在偷懒。而是在参加公司为他们准备的瑜伽课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消费者科技协会。
这间公司已经连续四年被《华盛顿邮报》票选为工作环境最棒的公司之一。公司致力于推广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平衡的重要性。主办科技产品展是这间公司的主要工作，员工中 70% 是女性和少数族裔。这间公司每周为员工开设六堂团体健身课，鼓励员工在一天忙碌的工作中通过运动来充电。
I feel great right now.
我现在感觉很棒，做完瑜伽后你更容易静下心，思路也变得清晰。不管你的一天忙碌与否，运动都能为你带来好心情。下午在这里健身也很棒，虽然运动完还得回去工作，但我感觉精神更好了。戴上耳机回到座位，一个小时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运动能让你的身心感觉焕然一新。
是的，现在在全美各地呢，在一天忙碌的工作当中，通过健身运动来喘口气已经成为了风潮。老板们也乐于看到员工们在健身之后呢，能够精神饱满地回到工作岗位，来高效率地完成他们的工作。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间建筑公司，他们从20年前开始就让建筑工人们在早上集体做早操。公司认为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在身心方面都准备好从事有潜在危险的工作。一起到威斯康星州来看一看。
数百名建筑工人集体做下蹲运动，可能在东亚一些地方并不罕见，但是在美国的中西部呢？
几年前在美国的一些地方，让公司员工做操曾经遭到过很多嘲笑和怀疑，现在它已经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了。
莫腾森建筑公司20年前就开始让员工每天做伸展运动。 马凯特大学体育训练项目主任克里斯·盖瑟说，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做运动可以让工人的思维状态从家庭事务和生活琐事转移到工作场所和团队合作上来，
这也有利于安全施工。在密尔沃基的这个施工场地，工人们要操作重型设备，并为新体育场安装屋顶。早操让他们的身心都准备好进行接下来有潜在危险的工作。
在任何的建筑工地，你都得精神集中，因为事情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你的脑袋不断的转动，注意周围的情况，因为你不清楚会发生什么。
在一片蓝天下集体做运动的这些好处，也许会启发美国的其他公司，让员工的一天从早操开始。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苏格兰的研究人员找到一种方式，可以用生产威士忌的副产品来为汽车提供动力，同时还无需改装发动机。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每年苏格兰威士忌产业都要花费将近40万美元来处理82万7千吨的大麦残渣废料，以及大约20亿升的酒糟。设在爱丁堡的凯里特再生资源公司决定使用一种老式的发酵流程来使得这些废料变成燃料。在最近的一次展示中，一种被称为生物丁醇的透明液体被加入一辆普通福特汽车的油箱。
使用一辆福特汽车进行这次历史性的驾驶很合适，因为最初的福特 T 型车就是用生物燃料驱动的。我们开发的生产这种燃料的发酵流程有100年的历史，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验证。
生物丁醇能够以最高15%的比例和汽油混合成燃料，而无需对汽车燃料系统进行任何改装。而且这种混合燃料与乙醇以及柴油和汽油的混合燃料相比，腐蚀性更小。
我们从威士忌酒工业的剩余物中制造燃料的机遇是巨大的，这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为苏格兰最大的产业之一提供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由于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财政支持，凯尔特再生资源公司计划明年开办一家年生产生物丁醇50万升的工厂，但是这个产业的潜力要大得多。随着苏格兰威士忌酒产业会产生足够的原材料，生物丁醇产量有望提高100倍。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塑料微粒是直径5毫米以下的塑料碎片，每年有大约数千万吨的塑料被冲入海洋，其中一部分就是这种塑料的微粒。鱼吃到这种东西会受到伤害，而人吃了这种鱼也会受到伤害。科研人员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所有这些产品中都含有微珠颗粒，它们是很小的塑料渣，也被叫做去角质。人们用这种不那么尖锐的摩擦性圆珠状物来清洁皮肤和牙齿。问题是，所有这些细小的塑料渣都直接进入了海洋。
你如果每天都要用这种包含可以使皮肤光滑发亮的化学成分的微珠状物，那么每次使用这种东西都会有80到10万粒微珠颗粒顺着下水道流走。
但是英国研究人员找到了一个新的程序，用天然的生物降解纤维素制造微珠颗粒。
正因为纤维素可以降解的特性，这种微珠颗粒应该可以由废水处理厂进行溶解，这样就不至于再被冲进海洋。
微珠颗粒是纤维素在通过细小钢膜过程中受到挤压而形成的。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使用一种相对较小的膜，直径约为1厘米，活动区大约为10厘米。这种膜里面有数百万个细孔，我们可以用这些细孔制造数百万个水珠，数百万颗微珠颗粒。
这种微珠颗粒的数量不小，但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所以研究组要尽快加快生产。
但是这对于一个产业规模程序来说还是太小了。要扩大产量有2个办法，一是采用更大的膜，比如把膜的长度扩大1倍，这样就能把产量增加1倍。另一种办法是增加膜的数量，比如2张、3张或者更多。这种办法可称为增加数量，数量增加的越多，增产的幅度就越大。
研究人员与英国的微孔技术公司合作，把生产提高到产业规模，并扩大产品的种类。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为您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在美国失踪案引发了全球华人热议，美国安全和司法效率成为热门的话题。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美国的司法体系办案效率低，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认为该案反映了重证据还是重口供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也凸显了美中司法体系的优劣高下。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